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十五集。中国的电影和戏剧很少这黑夜的表达，满台上都是模仿白昼，在细巧之处把玩表面之真。旧时闺秀，新潮酷歌，请安、跪拜、作揖、接吻，虽惟妙惟肖，却只是一副外壳。大家看了说一声真像，于是满足。可就在回家的路上，也是各具心流，与那白昼的真和像迥异。黑夜已在白昼插科打诨之际降临，此刻心里正有着另一些事，另一些令心魂不知所从的事。不可捉摸的心流眺望着不可捉摸的前途，困顿与迷茫正与黑夜汇合。然而看样子他们似乎相信这黑夜与艺术从来吃的是两碗饭。电影、戏剧和杂技为做些打岔的工作，以使这黑夜不要深沉，或在你的耳边嘀咕：黑夜来了，白昼还会远吗？人们习惯于白昼，看不起黑夜，困顿和迷茫怎么能有美呢？怎么能上得舞台和银幕呢？每个人的心流都是独特，有几个人能为你喊一声真相？哦，艺术已经认不出黑夜了，黑夜早已离开了它，唯白昼为之叫卖喝彩。真不知是中国艺术培养了中国观众，还是中国观众造就了中国艺术。你看那正被抢救的传统京剧，悦目悦耳，是可以怡然自得半躺半仰着听的。他要你忘忧，不要你动心。虽常是夜场，但与黑夜无关。它是冬天里的春天，黑夜中的白昼。不是说它不该被抢救，任何历史遗迹都要保护，但那是为了什么呢？看看如今的圆明园，像倒还是有的可像，比如街心花园，但荒芜卑劣的心流早都不见。夜深人静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候，其他时间也可以，但上帝总是在你心魂的黑夜中降临。忏悔不单是忏悔白昼的以明之罪，更是看那暗中奔逸着的心流与神的要求有着怎样的背离。忏悔不是给别人看的，甚至也不是给上帝看的，而是看上帝，仰望他。这仰望逼迫着你诚实，这诚实不止于对白昼的揭露，也不非得向别人交代问题。难言之隐完全可以藏在肚里，但你不能不对自己坦白，不能不对黑夜坦白，不能不直视你的黑夜。迷茫、曲折、绝途、丑陋和恶念，一切你的心流你都不能回避。因为看不见神的人以为神看不见，但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，于是神使你看见。神以其完美浩瀚使你看见自己的残缺与渺小，神以其无穷之动使你看见永恒的跟随，神以其宽容要你悔罪，神以其严厉为你布设无边的黑夜。因此忏悔除去低头还有仰望，除之今世而昨非还要询问未来。而这绝非白昼的戏剧可以通达，绝非像可能触及，那是黑夜要你同行啊，要你说是。 这样的忏悔从来是第一人称的。你要忏悔，这是神说的话，倘由人说就是病句，如同早晨醒来，不是由自己，而是由别人说你做了什么梦，岂不奇怪？忏悔是个人对上帝的时刻，就像梦，别人不得参与。好梦成真，大家祝贺，坏梦实行，众人当然要反对，但好梦坏梦止于梦，别人就不能管，别人一管就比坏梦还坏，或正是坏梦的实行。君不见文革时的表忠心和狠斗私心一闪念，其坏何缘？就因为人说了神的话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坏梦实行固然可怕，强制推行好梦也可怕。诗人顾城的悲剧，其属后一种。我不认识顾城，只读过他的诗，后来又知道他在一个小岛上的故事。无论是他的诗，还是他在那小岛上的生活，都蕴藏着美好的梦想。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，他希望两个女人互相也爱，他希望他们三个互相都爱。这有什么不好吗？至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。这不可能吗？可不可能是另外的问题，好梦无不期望着实现。我记得他在书中写过，他看着两个女人在阳光下并肩而行，和平如同姐妹，心中顿生无比的感动。这感动绝无虚伪。在这个越来越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社会，在这个心魂越来越要相互躲藏的人间，诗人选中那个小岛做其圆梦之地，养鸡为生，过最简朴的生活，唯热烈地供奉他们的爱情，唯热切盼望那超俗的爱情能够长大。这样的梦想不美吗？倘其能够实现，怎么不好？可问题不在这儿，问题是好梦并不统一，并不由一人制定。若把他人独具的心流强行编入自己的梦想，一切好梦就都要结束。看顾城的书时，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他的梦想能够实现，但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那结尾是一次屠杀。因此我每看到一处美丽的地方，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，停下来，就停在这儿。你为什么不能就停在这儿呢？于是我终于看见，那美丽的梦想后面，还有一颗帝王的心。强制推行，比梦想本身更具诱惑。B 和 C 具体是谁并不重要，麻烦的是这样的逻辑几乎到处存在，比如在朋友之间，比如在不尽相同的思想或信仰之间，也常有 ABC 式的矛盾。甚至在孩子们模拟的战斗中， A 的位置也是那样原原本本。我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玩过一种骑马打仗的游戏，一群孩子，一个背上一个，分成两波，互相厮杀、拉扯、冲撞、下绊子，人仰马翻者为败。老师满院子里追着喊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看摔坏了。但战斗正未有穷期，这游戏本来很好玩，可不知怎么一来，又有了对战俘的惩罚，弹脑崩或连人带马归顺敌方。 这就又有了叛徒，以及对叛徒更为严厉的惩罚。叛徒一经捉回，便被游街示众，被人弹脑崩，拧耳朵，相当于吐唾沫，扔石头。到后来，天知道怎么这惩罚竟比战斗更具诱惑了，无需骑马打仗，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来。可是谁是被惩罚者呢？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，由他们说了算。于是为免遭惩罚，孩子们便纷纷效忠那一两个头领。然而这游戏要玩下去，不能没有惩罚者呀。可怕的日子于是到了。我记得从那时起，每天早晨我都要找尽借口，以期不必去那幼儿园。不久前，我偶然读到一篇英语童话。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，妻子把它变成中文。战争结束了，有个年轻好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。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，路上更是设想着如何同他见面，如何把他娶回家。可是等他回到家乡，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婚，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。年轻好手痛苦之极，便又离开家乡四处漂泊。孤独的路上，伴随他的只有那把小号。他便吹响小号，号声凄婉悲凉。有一天，他走到一个国家，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，使人把他唤来，问他：“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？”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。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。看到这儿，我就要放下了，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。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号手，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。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，最后呢，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妻子说不，说你往下看。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着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，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。日复一日，年轻人不断地讲，人们不断地听，只要那号声一响，人们便来围拢他，默默地听。这样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的号声已经不再那么低沉凄凉，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，变得生机勃勃了。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就这么结束了？对，结束了。当意识到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，忽然间我热泪盈眶。我已经50岁了，一个年至半百的老头子竟为这么一篇写给孩子的故事而泪不自禁。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多，多到我自己也说不清。不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幼儿园，想起了那惩罚的游戏。我想，这不同的童年消息，最初是从哪儿发出的？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